去探去去这个，不过是去探访他的哥哥们，就是看看他们好还是不好。那个时候还是个牧羊人，所以虽然牧羊呢，但是我们知道说大嫂耶西呢就打发他去，打发他们呢到这个战地去。那么因为他的三个哥哥在那里打架，所以呢希望送一点东西去，那么也送一点东西给这个，也送给一些，然后也送一点东西呢给这个千夫长，要这个弟弟呢大卫去问他们好。所以没有人想到这个牧羊人，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这个牧羊人，你如果仔细读旧约的话，你知道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人非常讨厌他，因为他们是牧羊，所以谁是牧羊的，谁就是讨厌。那么我们知道世界讨厌牧羊人，你能够明白，但是大卫的父母讨厌牧羊人，这是你不能明白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，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被父母弃绝，好像在所有的儿女中间是最被父母轻看。不过现在呢，当他牧羊的时候，他还有一样的用处，起码呢他可以去探望他的哥哥，他三个哥哥在战场上，所以呢耶西呢就打发他去。那么就是因为打发到战场，他才知道说整个战场的风云非常的紧急，那而且整个的局面好像失控了，许整个军心呢好像涣散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哥利亚又高又大，在那儿居然呢能亵渎神，居然呢没有人敢回他的话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就一个个去问到底怎么回事，到底怎么一回事。所以等到他清楚的时候，然后呢他就告诉那么大卫呢就告诉他说他愿意上阵。那么结果他就去找扫罗。那么扫罗看他是个小孩子呢，看他是个少年人，那么怎么可能呢？我们知道他的哥哥是战士，是勇士，但现在整个的战场完全失控，眼看着敌人就借着亵渎神，而且这个挑战他根本就向以色列人挑战，但是很稀奇，没有人接受挑战，没有人敢去面对这个敌人。但是没有想到大卫不过是个牧羊人，这个时候呢他就告诉扫罗说，就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，可见许多人已经胆怯，许多人已经风声喝了，许多人已经感觉到草木皆兵了。他说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那么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不能去与那个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，他自幼就是战士，你是个牧羊人，他是个战士，他从小就是战士，而且他全身都是防盔甲。那弟兄姊妹，神对于大卫的预备，神老早当他牧羊的时候，神就已经在那里装备大卫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大卫就告诉扫罗说，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遇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我们知道，因为神与大卫同在，所以大卫他虽然牧羊，他常常能够观看天上的星宿，他常常能看见神指头所造的天。所以当你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，你知道大卫虽然放羊，但是他常常借着神所向他显出来的那穹苍，所以他和人算什么，已经眷顾他。所以神能够借着各种的情形对大卫说话，那么让我们记得神与大卫同在。所以表面上来看，你看这个大卫会不会太会告诉这个对扫罗，他说好像会不会太自我膨胀了，好像故意编了一段故事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段故事你可以编，等到你真的上阵的时候，你看最后你一定敌不过大哥利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事都是真的，因为神的确与他同在，等一等就会有一个证明，证明说神的确与他同在。 所以我们知道，虽然他做牧人，但是你看那个时候他那个生活就是个得胜的生活，狮子在前面，熊在前面，他为着保护羊的缘故，他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。你看见他对于父亲、对于父母的这个委托是何等的忠心，他为着羊，他愿意舍命，他最后你看见神让他死，所以他就把这段的故事就告诉扫罗。后来呢，所以他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那个生命的确是掌权的生命，是做王的生命。当整个局势失控的时候，当整个军中的空气弥漫了这个投降主义、失败主义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时候的大卫竟然敢面对哥利亚。那后面的故事我想我们是很清楚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时候刚好有一条溪流啊从那里经过。我们知道他们打仗的地方呢，是叫伊拉。我们都知道这个，我顺便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以色列的地形。你知道以色列呢，或者我这样说，以色列这个可以用五个指头来形容以色列的地形。那么如果这是整块以色列地的话，那么我最这边的这个就是沿海的平原，那么就是非利士人他所在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中央山地，啊，中央山脉呢，这里面有耶路撒冷，有希伯伦等等。我们知道圣经里的主要的故事常常发生在中央山脉，然后约旦河谷，然后呢是约旦河外的山脉，然后最后是沙漠。那么就在这个两个指头中间，就是从这里到这里，那么要经过一个山坡地。那么那个山坡地呢，我们知道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因为在这个平原呢是非利士人居住的，那么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住在山里面，所以他们所有的征战都在哪里打呢？都在山坡上。所以一面呢就在一个山，就犹太山地跟这个非利士人平原，就是沿海平原这个中间的山坡地上，那你看见有一些非利士人的要塞，像加特，那么比方说像以色列人要塞，像博士麦。所以大家如果读士师记也好，你就知道说在这个时候，特别是和非利士人，你发现说所有的许多的战争通通是在这一带。所以如果大家想到这里的地名，你就知道多半是指说这一带来说的。那么从这个沿海平原到犹太山地，那么一定有山谷一直引到山上去。那么我据我们所知道，最少有四个到五个的山谷，那么伊拉谷呢就是其中一个。那么如果你沿着那个谷上去的话，你最后会到什么地方？会到伯利恒。那么从伯利恒呢有一条溪流出来，刚好呢就流到什么？就流到伊拉谷。那今天伊拉谷还在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，你会发现有两个山头的，在两个山头中间有一个平原，那个就是古战场。那么你可以想象到，非利士人站在就靠西边的这个山上，那么以色列人呢在靠东边的山上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，有一条溪流呢是从伯利恒流下来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水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大卫啊，他不是要去跟他对阵吗？那起头的时候啊，这个扫罗要把他的盔甲，要把他的衣服呢替大卫穿上，把他用战衣替他穿上。那么结果呢，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，看看他能走还是不能走，因为他素来没有穿惯，就对扫罗说，我穿戴这些不能够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。那当然有人认为说，可能大卫还是小孩子，所以你想，那么大卫记得吗？他所以被神拣选，因为他头高人一等，所以他大概肯定是180以上的，那么个子又高又大。那大卫呢，你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很小，有人说那个时候大概不过15岁，那有的人稍微说应该大，应该有的人相信应该不是15岁，应 该是二十岁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今天一个小的比较矮的人，你要穿这个大卫的那个战衣是几乎是不可能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大卫也不是穿那个，不是穿扫罗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扫罗的战衣也根本大卫不能够穿。所以最后呢，大卫怎么说呢？他说我穿戴这些不能够走，他连走都不能走，怎么打仗呢？所以他就把它摘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的的确确，大卫那个不光他的生命是个做王的事，那如果要掌权的话，所有属乎扫罗在肉体里面的一切，通通要把要摘除，那些肉体的战衣不能有。你发现说对付这个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如果大卫穿着扫罗的战衣，他不可能打胜仗，不可能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。得胜的秘诀呢，一定要脱去在肉体里的一切，但是现在就变得危险。你知道，如果是在扫罗的战衣里面，那么他有盔甲，他各方可以得到许多的保护，而且还带着刀的。那现在呢，这把刀也拿不能带，然后这个战衣也不行，所以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他刀也没有，他呢这个手中这个什么也没有，那么然后呢？他就把他脱，那换句话，他还是还我牧人的这个本色。那么手里拿着什么？拿着杖，牧人手中只拿着杖。那么是很稀奇，最少他可以把外衣脱了，但是起码那把刀应该要借，这谁应该要借扫罗的，他连那个刀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够完全不依靠肉体，现在就凭着。你是受膏的，就凭着圣灵与你同在，你就是个简单的木头，你能够胜过仇敌。所以圣灵告诉我们说，他什么也没有，没有武器，没有肉体的武器。我想我不知道他后悔了没有。所以等到他把战衣还给大卫，还给扫罗，然后把那个刀还给扫罗，我想也许他后悔，那最少有一把刀才可以。那么结果呢？什么也没有，他手中只拿着杖。那么就在这时候，刚好溪流流过他了。那这个溪流从伯利恒流过来，所以这个溪流的这个两旁的东西他熟悉得很。所以呢，他好像又回到了伯利恒。你记不记得？因为这一带他很熟悉，他常常把羊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。那么尤其附近的溪流，那么那些溪流因为流过的缘故，所以常常慢慢有些石头啊，慢慢就磨，就变成什么，就变成非常光滑的石子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在溪中啊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他做牧人的时候，当时如果要对付仇敌的话，就是用什么，就是用五块，就是用石子。不过现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课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石子，这个五块石子能置人于死命，那是因为神已经在这个石头上做了很多的工作，经过长年累月的水的冲击，慢慢它就被软化了。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看见，当神要打胜仗，当神要叫哥利亚当做众人面前倒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所用的，神所用的器皿都是经过预备的。大卫是经过预备的，连这个五块光滑的石子也是，连溪流都是预备好。所以我们的大卫就是在这一带，或者他就在伯利恒那一带牧羊的时候，他老早很熟悉这些环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来讲，这个环境对大卫不陌生，大卫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曾经揪着大狮子的胡子，就是那样，他把狮和熊的手中救回他的羊来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实在是个好牧人，他愿意为羊舍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不大晓得大卫这个年轻的时候他过了什么样的日子，也许我们不大清楚，但是你从这一次的表现就看得很清楚，他里面的生命是做王的生命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做王的生命？你无论把他摆在哪里，他都有。像约瑟就是一样，你看你约瑟的生命是做王的生命，所以你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如果你把它摆在监牢里面，你看见说，你看这个他这个管理的人把所有的监牢里都交给他管。比方说，等到他为这个一个埃及的一个